今天平约瑟牧师要分享，
让我们继续上周的主题，我们还在继续进入大结局，哥林多后书三章六到十八节。上一周我们看见第七节到第十六节是刮胡。好，神学家告诉我们这一点，希腊文的刮胡结构非常清楚，在那里是刮胡，应该出现在我们的圣经中，他们应该加上一个刮胡，从第七节到第十六节。让我们先看前面的第六节，第六节告诉我们这里没有刮胡，但在第七节应该有个刮胡。好，属死的执事。 OK， 谢谢你帮忙。好，请看刮胡第七节一直到十六节。好，一直到十六节刮胡，你看见了吗？好，今天我们仍在刮胡中，先给你整个概述好吗？回到第六节，在刮胡之前，好，在第七节前应该有个刮胡，你明白吗？好这里说字句是叫人死，圣灵是叫人活。好，停在那里。从哪里延续的？刮胡是为说明新旧盟约、定罪的执事还有赎死的执事，懂吗？这就是我们要知道的。从这里开始，字句是叫人死，圣灵是叫人活，记得吗？叫人死的字句被教导，看上下文知道指的是律法。Amen， 这里非常清楚，这是律法，律法是叫人死的字句，不是神的话。在这里赐生命的圣灵是新约，是恩典赐下生命，大家明白吗？好，考虑到这一点，第六节在刮胡之前以什么结束？不是字句，新约不是文字，而是圣灵的，因为字句会杀人，但圣灵赐下生命。我们往后跳到十七节，在刮胡后我们看见上下文，十七节主就是那灵，主的灵在那里，那里就得以自由。所以这里的圣灵不是圣灵，而是主的灵，这是旧约的灵，代表当你读到神颁布十诫后，神谈到一条律例，一条关于希伯来仆人的律例。如果你买一个希伯来仆人 ，OK， 在第七年你必须释放他，这是神的律法。但如果仆人爱你对了，他可以自由，但必须抛下家人，这是当时的律法，懂吗？但如果他爱主人，他说我爱我的主人，我爱我的妻子，我爱我的孩子，他想留下，超过第七年，那你必须带上他，刺穿他的耳朵，他将永远是你的仆人。为什么要在这里谈论仆人？这仆人是谁？我们在诗篇四十篇中找到，我想应该是字面上说，在七十诗一本说，我的耳朵被你打动，这里是耶稣在说话。所以耶稣降世之前，耶稣是神不是人，明白吗？他以人的样式来到，他被刺穿是他爱他的主人，他爱他的妻子，基督的心腹，以及所有的孩子。 Amen Amen， 他永远是仆人，明白吗？这是如此美丽。当你看见耶稣是那条律法的灵， Amen 主的灵在那里，那里就得以自由。相反的，就像我上周说的，我们甚至教导亚伯拉罕的故事，有个地方可以谈论放弃你的以撒， OK， 为了主。许多人会这样讲，但其实整个故事是关于神与他的儿子，神在创造视觉辅助工具，让世界看见。神告诉亚伯拉罕，带走你的儿子，你唯一的儿子，为什么？好叫神带走他的儿子，他的独生子，因为神和亚伯拉罕在盟约中。 Amen， 你爱的儿子，神爱的儿子以撒，背着木头上摩利亚山。摩利亚山，今天摩利亚山的最高峰是哥哥他，花园之墓就在那里。对，今天是个公车站，那是最高的，仍在摩利亚山的范围。 OK， 圣经说亚伯拉罕要下手时，神阻止他，因为神不想要用人献祭，神从来都不想要。 Amen， 以撒的血你知道是污秽的，那象征着神说，亚伯拉罕看啊，有一只羔羊被抓住，我相信有一只真的羊，我相信，但他向后面看，他看见十字架，他看见对未来的预言性意象，神的儿子，神所爱的，将为我们所有人被钉十字架。哦，哈雷路亚，美好的神，他要为有罪人放弃他的儿子，他亲爱的儿子，他心爱的儿子。 Amen， 他看见了耶稣站起来反对法利赛人是冲着他来的，他说亚伯拉罕欢喜看见我的日子。 Amen， 亚伯拉罕欢喜，亚伯拉罕何时看见他的日子？ 没有记录在亚伯拉罕的故事中，我相信在摩利亚山亚伯拉罕欢喜，亚伯拉罕在那里欢喜，因为他看见祭物真以撒。我们应该如此教导，哈利路亚。我们知道神爱我们，神对亚伯拉罕说，我知道你敬畏我，将我放在首位，你敬畏我，因为你没留下你唯一的儿子。现在我们可以告诉神，我知道你爱我，因为你没有留下你唯一的儿子。那不是天使，如果神没有留下最好的，怎会不把其余的都给我们呢？ Amen。 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大家明白吗？我们有多棒的神。屏幕师，如果神如此良善，为什么大家看不到他？因为我们教字句，而不是灵。主是灵，圣灵赐生命。OK， 这里的字句是旧约属死的执事，要看上下文中。律法的每个仪式，每次杀害动物都指向耶稣基督，取而代之的是犹太人无法看见律法的最终目的。你读到过这个，让我们看今天我们的信息，都预备好了吗？
Yeah.
清楚的全观。
Yeah.
好，这会帮助当你明白全观，有时你以宏观的方式学习圣经，全观方式有时以微观方式，看看每一节经文，我们要做一个微型的。预备好了吗？你将享受激动人心的旅程，因为你即将听见的对你失败的生活方式是危险的。如果你不想，你想活在失败中，我建议你现在就离开，因为你将听到的将揭开你心中的帕子，黑暗即将散去，思想的障碍将消失。预备好了吗？这里我们谈论帕子，我们即将发现谁把帕子蒙上的。你即将听到一些东西会让你自由。我快转信息告诉你主的灵在哪里。其实主就是灵，字面意思是有自由。你将找到生命、自由和自由。好，请看第十二节，让我们来看十二节。我们上周结束于十一节，我们要看十二节。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，就大胆讲说。好，记得他告诉过你，那属死的执事被刻在石头上。有些人会反驳，屏幕师，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在律法之下，我们不需要遵行祭祀法、杀害动物等等的，但我们在道德律之下。请听我说好吗？道德律是唯一的用神的手指刻在石头上的律法，宰杀动物和祭祀相关的法从来都不是刻在石头上，是写在羊皮纸上，后来变成卷轴，明白吗？你奇怪的眼神看着我。第七节，再看一次第七节，给他们第七节。好，那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执事尚且有荣光，我告诉过你，末世的复兴将是更大荣耀恩典的复兴。世界前所未见，是教会界见过复兴，即使在律法下也有荣耀。神从未说没有荣耀，神说有荣耀，就连摩西的脸都在发光。我们上周看见摩西的脸在纯洁的律法下没发光，当摩西第一次，别忘了神给了两次律法，第一次没有成功，到了山脚下，那是摩西的脸没有发光。摩西触犯律法，因为如果他把律法带入营中，大家都会死。摩西与神同行，他的愤怒与神同步，神甚至没有为此责备摩西。末世的复兴将是更大荣耀恩典的复兴。世界前所未见，是教会界见过复兴，即使在律法下也有荣耀。神从未说没有荣耀，神说有荣耀，就连摩西的脸都在发光。我们上周看见摩西的脸在纯洁的律法下没发光，当摩西第一次，别忘了神给了两次律法，第一次没有成功，到了山脚下，那是摩西的脸没有发光。摩西触犯律法，因为如果他把律法带入营中，大家都会死。摩西与神同行，他的愤怒与神同步，神甚至没有为此责备摩西。后来神告诉摩西，再次上山，我给你一个我要写下来，找两块石碑，我要写下来。所以神给了第二次，但这一次摩西花时间与神在一起，神向摩西启示自己，神谈到恩典。摩西与神谈论恩典，让我告诉你，好，神给他石头，因此律法和恩典混合了，因着恩典他的脸发光，但因为律法那荣光正在消逝， 当摩西下山时，圣经说，大家其实在离开，他们要么跑，要么回避他。出埃及记34章，他不得不把他们叫回来，就连亚伦，他也不得不把亚伦叫回来，因为他们都逃离他，因为摩西脸上的每道光芒，在那时候都在要求人满足义的指示，而他们没有，因此律法必须定罪，明白吗？所以当他们看着摩西的脸时，他们害怕，因为在他的脸上的荣光是律法的荣光。好，我说这一切是因为第二次他的脸发光，第一次没有发光，这是因为今天在很多地方你会发现掺杂了律法和恩典，这是属死的执事，是如此微妙，是属死的执事，没有人宣扬纯正的律法，你明白吗？ OK， 让我们再看一次12节，我们要开始开始来讲今天的信息。到目前为止你们都明白吗？
Yes.
你即将得到种子是不会朽坏的。
Yes.
将在你里面生长的种子带出生命和不朽。Amen， 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，就大胆讲说，这里的大胆也可被译为直接。大胆和直接是同一个希腊字，换句话说，我们不谈隐藏的隐蔽的东西，但是当我们教隐藏的预表的，就会带出耶稣。上周我谈到约瑟，以及如果你看旧约中的灵，约瑟预表耶稣，你便会明白，哇，赞美神，最后他的兄弟们，他肉体的兄弟们拒绝他，以色列拒绝耶稣，但最后以色列人欢迎他，整个世界将完全复活，是指死而复生。阿们，你明白吗？所以神把所有这些故事都藏在预表里，但我们需要看见预表之下的，带出每一个预表中的耶稣，这就是生命。阿们，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，就大胆讲说，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，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将废者的结局。结局一词在希腊文是最终目的，每条律法的最终目的是什么？基督，基督是律法的终点，对每个相信的人来说，对吗？ Amen。 神为什么得到燔祭？神为什么讲到素祭？比方说素祭是用细面做成，换句话说，当你献祭羔羊或公牛时，你还必须烧饼，无酵饼，用细面做成。神提到的细面是主耶稣基督生命的粮，他一切都是美好的，耶稣没有任何粗鄙之处，他是平衡的，他是很美丽，他从来不需要收回一个字，永远不必道歉，永远不必回头，关于他的一切都很好。这不是我的信息，素祭，你可以去听我素祭的信息，他很奇妙，当他刚强时不会霸道去伤害你，当他温柔时并不软弱，人能见他在你身上，耶稣是细面粉，非常美好。阿们，好，你看到了，不仅是细面，更是我们的牺牲，神会压碎你，直到你变得如此美好。有些人是这样教的，神必须压碎你，你认为你能献上自己作为馨香之气？朋友们，我最后一次见到你时，我没有闻到香味，好吗？因此让我们所有人，我也一样， Amen， 我是第一名赞美神，罪魁可以传讲， Amen， 就像使徒保罗， Amen。 问题是并非你的香气，细面粉不是你，朋友们，细面粉就是耶稣，你不是生命的粮，你是某种粮，但不是生命的粮。 OK， 赞美神。所以摩西戴上帕子，因为荣耀正在消失，对摩西公平的说，人在逃离他，他必须叫他们回来，于是他蒙上了帕子，因为百姓无法忍受定罪的执事，这让他们想起罪恶。 OK， 你明白吗？我想快速的说明一下，你们当中有人先前听过了，但是值得重复。我知道当大家听到这个时将得着自由。有两座山，比较和对比儿子比仆人大，你刚才听到在领圣餐时，对吗？儿子，我们都是儿子，摩西是仆人，耶稣是儿子，律法是摩西颁布的，恩典从耶稣来的，恩典大于律法，你明白吗？ OK， 不必和我争论，只要看儿子和仆人。好，所以圣经说仆人，耶稣仆人自己说不会永远在家里，但儿子会，懂吗？即使仆人，好仆人让位给儿子，摩西就是这样，明白吗？ 有两座山，摩西上了山，当他下来时，人从他身边跑开，就像我说的。耶稣登上变相山，我相信是黑门山啊，他的脸变相，他整个外表都闪闪发光。当他从山上下来时，人们读圣经，大家奔向他。为什么？因为荣耀。为什么耶稣的脸上有荣耀？而今天在天堂，在天父的右手边，耶稣的脸是荣耀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百姓罪人跑向耶稣，在他下山时，为什么？我告诉你，因为那荣耀不是摩西的荣耀，不是定罪的执事，那荣耀，为什么荣耀在他的脸上？因为他用死来荣耀神，他如此荣耀神，他完全成就律法，他完全满足属天圣洁所有的要求，代替我们做，他荣耀神，因此神荣耀他，明白吗？而圣经说，他洗净了人的罪，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。希伯来书一章，朋友们，今天耶稣基督坐着在天父的右手边，不是因为他是神的儿子，他永远是神的儿子，明白吗？但他并没有以神的儿子身份坐下。希伯来书一章说，洗净了我们的罪，他坐下来，你的罪已经被洁净，完完全全的。耶稣因此坐下来，旧约祭司从未坐下，因为他们的工作从未完成，我们的罪并没有完全被赦免，每一年你必须重新献祭， OK？ 但耶稣献上一个祭，赦免我们的罪，包括了我们过去、现在和未来的罪。大家一起说哈利路亚 Amen。 结束了，他坐下，他永远不会再起来为除去你的罪。当他回来时，不再处理他百姓的罪，早已经结案了。
Amen。
明白吗？所以他才会坐下，明白吗？因此耶稣脸上的荣耀，人被他所吸引，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那荣耀的每一缕光都说，我的罪被除去。我们可以看着并流连在他面前继续看着，因为每一道光芒都证明他已经完成工作，我的罪被除去。哈利路亚。我讲太快了，因为神告诉我们要看他的荣耀，就在本章结尾， OK？ 让我们一步一步来。哈利路亚，我在这里很兴奋。请注意，有帕子。下一节说，今天有某种情况，也是帕子，有帕子，像摩西一样，摩西代表律法，从律法中有一层帕子。圣经说下一节，但是他们的思想，以色列百姓的思想被蒙蔽，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，这帕子还没有揭去，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。所以有些人读尤其是当你在律法之下，就像以色列的百姓， OK， 当你在律法之下时，你读经，你看见的一切都是我必须这样做，我必须这样做，我必须这样做，你看不到耶稣。让我给你看一些东西，神隐藏一些东西。再一次，我想表明耶稣是一个灵。我给你们看这个创世纪十三章。好，关于亚伯拉罕，请看创世纪十三章。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，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，你举目，好，停下来看罗德这名字 LOT， 罗德是亚伯拉罕的侄子。神告诉亚伯拉罕，只要你和你的妻子出来，对吗？他带上罗德，他的侄子。罗德是很麻烦的人，明白吗？所以最后罗德离开他，感谢神。好，神最初的计划，罗德离开了。 OK， 在你生命中可能也有罗德，神从未要你开始，你遇到很多麻烦。罗德离开后，不是你的妻子或是老公，不要为离婚找借口， OK？ 好，当罗德离开后，看这个，罗德离开后，罗德这个名字在希伯来文字面意思是帕子，帕子。好，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但是当帕子离开亚伯拉罕的那一刻，神说什么？你举目，他看见了。看见什么？他的产业，从你所在之处看，向北向南，先向北，因为北方别忘了，总是先向北，然后向南向东向西。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，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直到永远。 Amen。 你看不见你的产业或你后裔的产业，直到帕子被揭开。 当罗德离开后，看这个，罗德离开后，罗德这个名字在希伯来文字面意思是帕子。帕子，好，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但是当帕子离开亚伯拉罕的那一刻，神说什么？你举目，他看见了，看见什么？他的产业，从你所在之处看，向北向南，先向北，因为北方，别忘了，总是先向北，然后向南，向东，向西，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，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直到永远。Amen， 你看不见你的产业或你后裔的产业，直到帕子被揭开。好，一开始是谁把帕子蒙上的？是神吗？神把帕子蒙上的吗？让我们回到哥林多后书三章。好，我们看见这里的帕子，他们的心思，十四节，他们的思想被蒙蔽。以色列的百姓，当他们读旧约时，他们看不到耶稣。为什么？蒙蔽，失明已经发生。好，这是哥林多后书三章。如果你保持一致，好，你去第四章，下一章第三节说，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，注意到蒙蔽吗？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，请注意这个事实啊。当有一个灭亡的人，福音没有被启示，基督徒或非基督徒，灭亡，不要以为灭亡就只是地狱下地狱。因毁灭而灭亡，从忧郁症，从疾病，无论什么，如果有一个灭亡的人，福音不知何故是被蒙蔽的。你明白我说的吗？如果福音蒙着帕子，对正在灭亡的人是被蒙蔽的，因为如果不蒙上帕子，他就不会灭亡。下一节，谁是蒙上帕子的？此等不信之人，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。注意到小 GOD 吗？魔鬼为什么是小写的 GOD？ 这一切都是因为在伊甸园里，神是亚当，成为小 GOD， 神是大 G。 但是神使亚当成为世上的王，治理并拥有整个地球的统治权。但亚当犯了叛乱罪，出卖给魔鬼，魔鬼夺走他的头衔。神从未造地球有灾难、台风，甚至暴雨淹没街道，这不是神的工作。恕我直言，所有保险业等等，这一切都不是神的作为。神从未使世界变得不完美，神甚至从未造过你的种子，就像你读到的是不可朽坏的。这一切都发生在堕落后。为什么要相信交叉的木头？哼，你知道十字架是什么？这代表被砍掉了，已经砍下来了。为什么要相信堕落的创造？需要打开的眼才能看见。这里说，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。提醒你魔鬼扮演亚当的角色，但是别忘记最后一个亚当耶稣基督来，和那些在他管辖之下的人不在这世界的主的统管下。这就是为什么他不是我们的王。Amen， 他是世界的王，但他蒙蔽人们的思想。如何蒙蔽人的心思？帕子是什么？我们刚才读到，帕子就是律法，与第七节一致，刻在石头上的赎死的执事，定罪的执事，一路往下有帕子在他们的心上。只要你坚持律法，即使是坚持律法的基督徒也看不到，他们看不到，他们可以是神学教授，他们看不到你看见的。听着，你可以是渔夫，却比神学教授更明白。我不反对神学教授，你可以随便称呼自己，你可以去研究，但永远不要以为头衔使你有权明白圣经。圣经是由圣灵启示的，明白吗？当你谦卑下来说，主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除非你显明，完全依靠圣灵，他甚至会向孩子启示，给没受过教育的人。Amen， 史密斯·威格尔斯沃斯是一名水管工，是文盲，他根本不识字，不能读，但他得救，他受圣灵的洗，神给他恩赐，能读圣经。想象一下，神给每个人同等的机会，只要你单单依靠圣灵。懂吗？你明白吗？耶稣没有任何门徒上过 上过神学院，对吗？我反对神学院吗？不，让我们运用今日的一切，懂吗？但不要有这种心态，只因为你去过，你就懂了。你学到的是工具，对你有好处，但你需要圣灵来运用这些工具，你明白吗？好，这里说魔鬼弄瞎了心眼，这就是不信之人灭亡的原因啊！不叫基督荣耀，福音的光照着他们。基督本是神的像，为什么魔鬼要弄瞎他们的心眼？因为魔鬼太害怕基督荣耀福音的光。这话说得太好，魔鬼害怕基督的荣耀在福音中将照亮大家。我喜欢这样说，你知道，当一个美丽的女孩经过你的妻子，开玩笑说，你的妻子捂住你的眼睛，是因为她很漂亮。如果一位老太太路过，你太太不在乎，不会遮住眼睛。如果我们的福音如此没吸引力，为什么魔鬼会蒙蔽人的眼睛，蒙蔽他们的心和思想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所拥有的太吸引人。耶稣很有吸引力，如果真耶稣被传讲，如果好消息被传扬，各位，不是传讲基督教世界，而是福音，人们会跑向耶稣。如果耶稣有吸引力，我们唯一需要做的是挪去人的眼罩。魔鬼遮住他们的眼，无法看见耶稣。他为何如此害怕？因为耶稣是美丽的，他是荣耀的。阿门，各位。昨晚我又读一遍，我和一些牧师分享耶稣，当他的表哥施洗约翰，他们是表兄弟，一起长大。约翰就是那位圣经说耶稣是，看啊，神的羔羊，他认得。那一日他认出耶稣是神的羔羊，神给约翰启示。但后来你知道，约翰灰心了，他在监狱里他很灰心啊，他差遣门徒，约翰的门徒来到耶稣面前说，约翰问，那将要来的是你吗？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？耶稣看着门徒说，去找约翰啊。注意看耶稣的美丽，我喜爱这个，去找约翰。他没有生气说，什么这么久了，他太酷了。耶稣对门徒说，去找约翰，告诉约翰，瞎子看见，瘸子行走，长大麻风的洁净，聋子听见，死人复活。然后他说，有福的是积极的，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，了不起。然后耶稣转向人群，你看他转向群众，他对群众说啊，耶稣周围总是有许多人，他对他们说，你们从前出到旷野是要看什么？指约翰。到旷野是要看什么？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？你们出去到底是要看什么？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？告诉你，那穿细软衣服的人是在王宫里。你们出去究竟是为什么？在旷野哭喊的声音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耶稣说，妇人生的，凡妇人所生的，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。约翰才刚表示怀疑耶稣是否就是那位，他最终间接的赞美他，他的方式令人惊叹。阿门。所有这些小故事我喜欢，真喜欢。他们带孩子给耶稣触摸，家长排队求耶稣摸一下，他们所要的只是触摸。圣经说，耶稣把孩子抱在怀里。所有这些小动作告诉我们，主是何等美丽。魔鬼需要叫人瞎眼，使人无法看见他的美丽。直到今天，某些基督教传讲的是苛刻要求的耶稣，不是供应的耶稣。别忘了，恩典的本质是供应，律法的本质是要求。你明白吗，各位？所以无论如何，我们需要脱离这个。别说屏幕师赞美神，我在新造教会去 去新造教会不会让你成为没有帕子的基督徒，就像去麦当劳你也不会变成大麦克，或者进入车库不会让你成为一辆车，明白吗？了解吗？可以吗？你需要真的确定要问主， OK？ 即使是在聚会中，你其实在想，上周我吃了鸡饭，我该再吃一次鸡饭还是别的？你可能错过很多已经说过的话，不代表种子不是撒种者的责任，不同种类的土壤不是撒种者的责任，它只是撒种，有的落在好土上，有些落在实地上，你必须决定你想成为什么样的土地，这不是我的责任。我的责任是要预备袋子里有好种子，我今天预备了一些。哈利路亚。种子不是撒种者的责任，不同种类的土壤不是撒种者的责任，它只是撒种，有的落在好土上，有些落在实地上，你必须决定你想成为什么样的土地，这不是我的责任。我的责任是要预备袋子里有好种子，我今天预备了一些。哈利路亚， Amen。 请确保你领受的是神话语不朽的种子，即使你认为你看见了，还是求主，我知道我每天都打开圣经，我祷告主啊，我正在超前分享下一节，回到哥林多后书三章，好， OK， 第十五节，然而直到今日，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，帕子还在他们心上。摩西书是圣经的前五卷书，旧约、妥拉， OK， 摩西五经。好，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，帕子还在他们心上。请看这个，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，帕子就几时除去了。如何除去帕子？即使在今天我读圣经时，就像昨晚我读圣经，我打开圣经，我转向主，因为我不能说我是个牧师，我知道圣经，哦，我已经讲到很久了，不不不，没有耶稣我是白痴。没人说 Amen， 感谢主，祝福你们所有人，哈利路亚，我喜欢你， Amen， Amen， 谢谢，但这是真的，没有耶稣， OK， 我们真的除非主发光，否则我们能得着什么？ Amen， 我必须转向主，我说主啊，我昨天在读圣经，亲爱的主，我转向你，没那么大声，主啊，我转向你，我说主啊，对我说，但我打开圣经时都会这么说，我不能依靠我的理解，我没那么聪明，没有人够聪明能知道圣经。你要知道我昨天发现什么吗？你想听我昨天得到的启示吗？与这个信息无关。我在祷告之后读，当我转向主时，帕子总是被除去，你永远不知道帕子什么时候被盖回去。你要知道腓力，耶稣的门徒之一，错过一个主日聚会，他错过一次主日礼拜，你知道吗？耶稣出现，他不在，门徒告诉他，我们看见主，我们看见钉子刺穿的手，我们看见了，他不相信，除非我触摸钉痕，把我的手放在他的肋边，毛刺穿耶稣的侧面之处，我不会相信。所以下周下个星期天耶稣出现，注意他在复活后只出现在主日，从不在周间，这是个见证，你明白吗？关于教会聚会，他看见耶稣，耶稣说那些没有看见就相信的人有福，他摸摸耶稣说，我的主我的神。如果耶稣不是神，他说我的主我的神，他会说亵渎神，对吗？但耶稣是主，他接受人的敬拜，他是神，也是百分之百的人。 OK， 明白吗？所以帕子可能再被蒙上，只因你看见一些东西，不代表你一直都会看见，你要一直看。你要知道我昨天看见什么吗？我看见耶稣告诉他的门徒出去，医治病人，叫死人复活，叫长大麻风的洁净，你们白白的得来，也要白白的舍去。突然间碰，我读过很多遍，我从未见过这个，医治病人，叫死人复活，叫长大麻风的洁净，把鬼赶出去，你们白白的得来，也要白白的舍去，在一节经文中。我说你们白白的得来，也要白白的舍去，我们怎么不出去洁净病人，赶鬼等等？因为我们没有白白的得来。我们所教导的基督教说你必须弃绝这个弃绝那个，然后神会医治你，你必须弃绝这个弃绝那个，然后魔鬼就可以离开你，你必须弃绝这个弃绝那个，你必须这样做做那个，或者弃绝什么。你知道我们不允许人们白白的得，我们没有白白的领受，因此我们不明白如何服侍医治病人，如何赶出魔鬼，如何洁净麻风病人，如何叫死人复活，因为我们认为这些还是要付上代价的。 你必须弃绝这个，你必须为此悔改，你必须这样做。但其实耶稣说，你们白白的得来，也要白白的舍去，白白给，白白医治病人，白白的，白白的领受。因为在我们的思想中没白白领受，因此我们不能白白的给。哇，都在一节经文中。昨天你是否注意到，当耶稣医治众人时，我敢肯定他们当中有些人参与邪教。我不认为他们所有人都弃绝一切，我敢肯定有些婚姻陷入困境，有些人婚姻陷入困境，一定的。在众人中，你把很多人放在一起，你一定会发现许多污秽，对吗？然而圣经说，凡他触摸的都完全得医治了。问题是信心，不要让这些东西夺走耶稣赐你最大最慷慨的心。要允许，最重要的是带着你一切的污秽来到耶稣面前，即使你愿意，你也无法除去，只有他才能除去。到他这里来，让他照你原本的样式爱你。 Amen。 这不仅是救赎的信息，这不是给罪人的信息。就像我说的，有多少人在洗澡前先洁净自己。我得等一会儿，我在世界各地传讲，等我这么说时，他们听着哈哈哈哈就开始笑。各位，所以人可能会，你要沐浴，耶稣是沐浴。如果你洗澡不会先洁净自己，照你原本的样式来到耶稣面前，他是能洁净你的澡。魔鬼永远会，这不仅是得救的信息，是给基督徒的信息，直到我们面对面看见耶稣的那日。大家阿门吗？哦天哪，我说不完，我的时间到了，怎么办呢？我计划要读到18节。 Amen。但这很好，我们花了时间以不朽的种子永生神的话为食。你刚刚听见的是活泼的真理。 Amen。 我们不是来教会接受真理，是活泼的真理。我解释一下，数学好，乘法表2×2=4，乘法表是真理，但这不是活泼的真理。无法阻止腐败的过程和你生命中的死亡，无法叫你从黑暗入光明，是真理，但不是活泼的真理。只有在教会里你才会找到活泼的真理，前提是教会传讲的是福音。因此我们所面对的是活泼的真理，不仅仅是真理。几何学的定理是真理，但这不是活泼的真理。这世上的每个知识领域是真理，但不是活泼的真理。只有福音才是活泼的真理。就像井边的妇人，她下午来，大多数女人来到井边在上午。她下午来，耶稣知道她为什么在那里寻找活水，而不只是水，是活水。耶稣有活水，当我给你这水时，你再也不会口渴。耶稣说，耶稣告诉她，你有五个丈夫，已经有五个男人，五位丈夫和你住在一起的那个第六个不是你丈夫。他震惊了，他对他寥若指掌，仍然爱他。但耶稣是第七个人，他找到安息。大家阿门吗？你不会因人多就找到安息。他有五个，他已经有六个男人，五个丈夫和一个跟他住在一起的同居的不是他的丈夫。无论你是结婚还是离婚，或者你是否与某人住在一起，你会发现没有活水，直到你在耶稣里找到。他是第七个人，当你遇见他时，你就得安息。而且不仅遇到他一次，在话语中遇见他。当你打开圣经时，别说我希望平牧师在这里，我希望亨利牧师在这里，不不不不，我们也一样，我们需要转向主。当摩西的脸为百姓蒙面时，因为大家太害怕，对吗？但圣经说，在出埃及记34章，当他结束与人交谈时，他进入神的面前，帕子被揭开。这就是为什么他的脸闪闪发光，他看见神的荣耀，神与他面对面交谈。注意听我说的，每当你转向主，以色列转向耶和华的那一刻，帕子被拿走。他们会说，我的天哪，巴鲁克哈巴哈逊马多奈，我从未见过，奉主的名来的是有福的，耶稣是我们的弥赛亚，我们怎么没看见？直到以色列看见，亚伯拉罕会说，亚伯拉罕，以色列犹太人，第一个最初的犹太人，他的眼被罗德蒙蔽，从未见过自己的产业，以色列想拥有应许之地， 但是有太多的挣扎，已经很久很久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仍然坚持律法，而没抓住恩典。他们仍然紧紧抓住摩西，而不是抓住耶稣。信靠仆人，而不是儿子。因此，他们无法看见自己的产业，但总有一天，帕子会被揭开。Amen，各位，如果你在这里，而你从未让这位奇妙的耶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，你的主，无论你在哪里收看，这就是神把你带到这里的原因。你是美事的一部分，你是圣灵超自然行动的一部分。神把你带到这里，你不是偶然来到这里的。你认识你自己，你不会来教会，可能你已经有地位，但你来了，正在听福音，这是与天上的主的关系。他爱你，他的名字是耶稣，他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你永远不会再有重担，承受愧疚和定罪。你有完美的地位，有正确的地位，与神天地的创造者同在。神就是为此目的差派他来。如果是你，你说牧师，我想接受耶稣为我所做的一切，跟我一起祷告，无论你在哪里，发自内心祷告，转向主，说天父，我们一起说，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对我的爱，感谢你赐下爱子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你何等爱我，你能创造数以百万计的其他受造物，但你选择拯救我，就算我迷失，你不想要天堂没有我，谢谢你爱我，谢谢你看顾我。我今日在这里的原因，聆听你的话语，你活泼的真理，是因为你的爱。谢谢你，基督为我的罪而死，你叫他从死里复活。耶稣基督是我的主和救主，我的罪被赦免，我大大蒙福，备受恩宠。感谢你天父，奉耶稣的名。